西班牙这一位先知，他蒙召的经文在第一章第一节，他所服侍的时期是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在他这很长的家谱的自我介绍当中，让我们认识这一位西班牙很可能也是出身王室，特别讲到是西西家的玄孙，也是在南国犹大曾经带来宗教复兴，带领百姓归向神的西西家王。在西班牙的信息当中透露出上帝如何使用他，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呼吁百姓转向神。西班牙他的信息呢，他是以耶和华的日子为主题来呼吁百姓，而百姓呢不只是上帝的选民而已，还包含四围的邻邦。所以在整体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它包含了毁灭性的审判，可是神的心意不是毁灭而已，所要带来的洁净其实也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个书卷当中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尽都是审判的灾难，而其中交织着非常多带来盼望复兴的应许。西班牙的信息跟在他之前的约珥先知很类似，描述着耶和华的日子即将临到，神要严严的惩治拜偶像和败坏的犹大人。此外呢，审判也要临到四围暴虐的列邦，甚至地上的万族万物。那么在这个审判降临的当下，人应当如何行呢？其实也是西班牙书所带来的教导、训勉以及盼望的信息。面对审判，人唯一的指望就是悔改，寻求他。所以在整卷的西班牙书当中，让我们看到审判之后，谦卑忠心的人能够存立在神跟前，重新得着神的眷佑，而永享属天的安乐。也许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涯当中，我们总认为我们活在恩典之下呀，我们不大习惯，甚至已经习惯性的拒绝这个审判的信息。可是呢，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所传述神爱世人所带来的救赎的信息，其实那个前提，因为上帝要审判罪恶，而在审判的当下，我们如何能够在审判里面得救得胜呢？在西班牙书里面，第一章描述上帝要审判犹大，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七节描述上帝也要审判列邦，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三章的第八节到二十节描述耶和华日子的拯救。所以在审判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明白到底什么是拯救，为什么人需要被神拯救。在第一大段落上帝审判犹大当中，先描述着毁灭性的审判，出现非常多的经文描述上帝要除灭。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第三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第四节，神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地被污秽了，地也受了咒诅。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要除灭这一切因罪而被玷污的地上的万族万民，而主要的原因是犹大，也就是神的选民，上帝跟他们立约，可是他们却悖逆神，这种转去不跟从神，不寻求神，其实相当的可怕。神邀请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这是邀请，其实也是命令，可是人却背向神，总以为我已经属于神了，我是神立约的选民了。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立约的神如何被人拒绝， 而神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来传递呼吁悔改的信息，是否真正达到了效果，使百姓转向神呢？似乎西番雅书让我们看见，百姓的拒绝更是上帝必须审判的重要的因素。接下来在第一章的7到13节展现了对各阶层的审判。在1章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经文让人不是很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呢？当时神的选民在犹大，在耶路撒冷，他们其实拜了许多的偶像，就是随从当地的迦南人，拜天上的万象，随从外邦神。所以上帝的审判呢，他是用这一场献祭的礼仪当中来描述神的审判如何临到。所以似乎有一些献祭的祭物是可以祭司跟献祭者共同享用的，代表着是蒙悦纳，关系的复合。而很讽刺的，以色列人却是悖逆他们的神，他们有献祭却是献给万邦神，以至于耶和华神说耶和华自己已经预备祭物。这个祭物是谁呢？其实也就是他的选民。而耶和华神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些客要分享祭肉，分享祭物的客，其实就是上帝所召唤来要进行毁灭性审判的加勒底人，外邦人。所以似乎上帝招来了外邦的君王，要将他的选民当作祭物似的分享出去，前提是他们严重的得罪神，在敬拜外邦神祇当中惹神的愤怒。到8节，神说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所以在上帝责备他们的犯罪当中，我们发现用这些修辞就是描述他们跟外邦人混杂，穿外邦人的衣服，而主要就是这些领袖。在领袖带头犯罪作孽当中，有一件严肃的事情，就是第9节，他要惩罚一切跳过门槛。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耶和华的约柜曾经被掳，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大衮庙内，后来大衮的神像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甚至跌断了神像的颈子。所以后来呢，这些非利士人就不敢踩门槛，他们要跳过门槛，这个就是外邦的风俗的由来。后来在列王记下，以利沙治好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的大麻风得医治之后，他说我现在知道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可是他却要求以利沙赦免他，因为他搀着主人的手经过临门庙要跨过门槛的时候，他必须扶着亚兰王的手弯腰屈身，他请求上帝的原谅。当一个做外邦将军的乃曼对耶和华神有这样子的敬畏之情，而对比以色列呢，上帝的选民呢，他们跟外邦人一样的风俗，跳过门槛。所以就是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发现他们受外邦风俗的影响是这么的严重。上帝说我要惩罚，神要罚办这一切得罪神的事情。当神的选民对神不敬虔的时候，他们对人也不仁不义，所以包含他们以强暴待人，抢夺人的资财。所以经文里面会再三的出现到那日，在那日，在耶和华的日子。似乎在整个的历史的进展当中，上帝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介入人类的时间表，他要终止这一切得罪神，这一切以强暴待人的事情。许多的先知都描述了那日子。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读懂在旧约 这些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那日子，我们就能够更深的体会主耶稣的教导，以及保罗书信当中常常提到的主的日子。在耶和华神他所建构的人类的历史，不是轮回，不是漫无目标的往前行。上帝透过人类历史来晓谕启示他的心意跟作为。人类历史是直线型的，是有一定的目的，有一定的方向，是根据神的话语来建构的。所以当先知文学当中常常出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让人明白上帝是历史的掌权者，一切的恶，一切的犯罪悖逆有他的终结。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似乎一时间罪恶当道，可是耶和华的日子必要进入人类的历史，将一切的罪画上句点，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所以经文当中就会描述神要如何，好像来了一个大清算，而在这个清算当中呢，先知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先知用当代非常熟悉的一种描述的方式来讲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以色列在上帝面前好像是安逸的，就好像酒在渣滓上澄清。当时呢，所有的酿酒呢都是用发酵形成的，没有蒸馏的过程，所以呢所有酿酒的谷物呢或是葡萄都是沉淀在下，而把酒从渣滓上倒出来，也暗示了当以色列遭遇审判，遭遇掳掠，似乎是把在渣滓上的酒倒出来，其实是一个炼净的过程。所以这个修辞的笔法是有意义的，上帝必要降罚，必要透过这样子的审判刑罚带来洁净的效果。所以经文当中会提到这是耶和华的大日，而这个日子的审判呢有一连串的经文的描述，从一章十四节开始，让我们看见这个日子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它是即将临到的，是非常迅速要临到的，不是遥远以后的将来，上帝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要发生。上帝继续描述在一章十五节说，那日是什么呢？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就描述那日子的紧迫性，提醒百姓要警醒。这个其实跟新约的教导非常有呼应性的。在第十八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我们知道这些金银有双指性啊，一个是说用金银所造的偶像，一个是这些巧取豪夺敛财的人，他们所收据的财富不能救他们。在面对上帝的刑罚、愤怒的审判的当下，我们往哪去逃呢？所以先知用这种迫切的语法来提醒百姓，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是一个毁灭的日子。紧接着第二章就开始了呼吁人要悔改。第二章的一到三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所以上帝呼吁属他的人要聚集到神的面前，趁还有时间，趁还有机会。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段经文真的看见审判的主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先知呼吁百姓要出来呼求神，寻求神。在先知的呼吁与祷告当中， 常常会出现或者这个字眼，真是让我们看见祷告祈求并不是勉强上帝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乃是仍然将主权交还在神的手中。上帝乐意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也应允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是审判的主权、行事的主权仍然在神，所以先知迫切地呼吁人来寻求神，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先知西番雅，西番雅的意思就是隐藏，也就是耶和华神审判的日子可以经历神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拯救。这是西番雅，也就是神隐藏，神要施行在审判当中的拯救与保护。所以在呼吁悔改之后，紧接着描述神的击打是面向外邦。所以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周围以色列人的邻敌，这些外邦人他们受审判呢，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所以接下来会指向审判要临到非利士人，指向摩押以及亚门，还有南方的古实以及北方的亚述。这些邻国都是当时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带给他们兵祸连连的一些的敌国，他们也在上帝的审判之列。而审判没有停在这儿，在第三章的一到七节，审判也转向耶路撒冷，是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作恶离开神，以至于神要审判。而审判的当中呢，让人真正认识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每早晨要显明他的公义。在三章第七节，神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真实看见神的审判必然临到，可是信心的族类仍然是有盼望的，以至于最后上帝的审判炼净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在第三章的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在审判过后，万民都能够来求告耶和华的神，特别提到是用清洁的言语，不再是诡诈的言语，不再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其中包含了选民，也包含了万邦。其实也就是以上所经历审判的，他们都能够开始被洁净，成为属于神、亲近神、求告神的一群人。所以全卷书的末了呢，在第三章的十一到二十节，讲述耶路撒冷必再次蒙恩，因为神说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骄傲之辈，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也就是耶和华在你中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谢谢神，耶和华神始终都乐意做他子民的王，他是王，以至于犯罪作孽的人可以服了罪的刑罚。而谢谢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使我们在审判的当中仍然有指望。每一个求告神可以因信得生的人，乃是信心的族类，即便在审判罪孽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因求告神而得蒙救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西番雅的信息里面真的知道人所承受不住的罪孽的刑罚与审判，你一一代替了我们，你亲自背负我们的重担，承担我们的痛苦，你在十字架上经历到被父神离弃，都因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你的身上。主啊， 让我们从西番雅书认识，我们可以藏身在你的里面，在刑罚过后，你所带来的平安，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在你的公义当中，使我们更认识你的圣洁，你的荣美。你要恢复你所创造的时刻，属地的，属你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有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的子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